问答第20问，问：因为亚当，众人都灭亡了，是否因基督，众人就都得救呢？答：不，只有那些借着真信心与基督连接，并领受他所有恩惠的人，才能得救。所以是什么样子的人才能得救呢？我们知道，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我们在亚当里面，我们都灭亡了。这个是一个，首先是一个事实哈，就是世人都犯了罪，死，人人都有一死，并且死后且有审判。但是只有借着真信心与基督连接的人，他才能够蒙耶稣基督的恩惠，才能够得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在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虽然在这个世上，有起伏，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主啊，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能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主啊，你是我们的平安，你是我们的喜乐，主啊，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你的里面有一切丰满的、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求你来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晓得，在这个世上，你在你的与我们所立的约里面，你是信实的上帝，你必保守我们直到永生。阿门。我们都很熟悉哈，以前这个在德国有一位神学家叫做潘霍华，那当然在德国，实际上，这个潘霍华呢，他是受过希特勒的迫害的哈。但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位著名的牧师哈，他叫马丁·尼穆尔，他呢被这个希特勒呢关监狱啊，关了7年半啊，7年半之久。他出狱的时候啊，人们采访他哈，这个采访的到了最后。让他谈到对这个基督的信仰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个道德啊，不是，也不是一个神学系统。基督的信仰是生活，你无法离开生活，单独面对上帝。我们是在生活的挣扎中与上帝相交的，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我们说。”我们来相信耶稣基督哈，我们有的时候喜欢把它拘禁在把我们的信仰拘禁在这个书本之内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说，我相信让我成为一个好人啊，让我可能更有道德，但实际上哈，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这个信仰。是关乎于我们的生活的哈，这个信仰是关乎于我们的生活的。我们在创世纪当的学习当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啊，他是在生活当中，他与上帝相交的。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似乎是会找不到上帝啊，但这并不代表上帝没有保守你。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哈，我在准备讲章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有些困惑。为什么困惑呢？因为你看到他平白无故的，前面是讲到这个以撒的出生，哎呀，那很重要，对不对？以撒是预表了耶稣基督。后面讲到的亚伯拉罕献以撒，哎，这个也很重要，对不对？那是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啊。啊，所以他的信心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中间呢，我们发觉，他忽然跳出来一段经文，这个讲的是亚伯拉罕跟当时在腓力士地的一个王，叫做亚米比勒，立约啊。我们都知道，我讲这个讲道都是一卷一卷讲的，为什么要一卷一卷讲？就是所有的经文都不跳过。因为每一段经文在它的 在圣经里面都有它的含义，所以我们并不去跳过经文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发掘了一个支线剧情啊，支线剧情，这个转到了另外一个方面，那跟这个主线无关。你看到，似乎跟这个主线无关哈、啊，似乎呢跟上帝的道也不太相关。所以有的讲道人这个讲这里的时候，就是说他主要讲的是我们该如何，基督徒该如何做生意啊？你在工作上你该怎么办啊？但圣经里面当然也可以讲这些，但是究竟他是在讲一个什么样子的内容呢？啊，这一段亚伯拉罕跟亚米比勒的哈、啊。我们似乎看不太清楚它跟福音呢、啊、有什么关系，跟这个耶稣基督啊有什么关系？那后来呢，我忽然想到了这个创世纪的12章1到3节啊，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了它的关系啊。这个十二章一到三节，讲了什么呢？我们可以翻到那个圣经啊，创世纪的12章1到3节啊，你可以看啊，第十二章第一节啊，他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父家，要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为你咒诅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哎，你看哈，这个第一句，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啊，这个讲过了，对不对？第二个呢，我要让你的名为大啊，这个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这个也有讲吧？那怎么才能成为大国呢？那当然是亚伯拉罕有后裔，他才能成为大国呢。所以这21章的前半部分就是保证了以撒的出生，对不对？跟以撒继承了亚伯拉罕的产业，所以你看到这个应许已经实现了，对吧？在那个时候，但是还有以后的应许没有实现。以后的应许是什么呢？他是说，我必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我们看第21章，实际上前半章它预备了什么呀？预备了这个后裔啊，以撒啊，应许的后裔。后面呢，他讲到了三个祝福啊，亚伯拉罕的三个祝福的实现。第一个祝福呢，就是，我必叫你的名为大，然后呢，那第二个祝福呢，就是你的后裔必承受应许之地。那第三个祝福呢，就是他得到了这个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文为什么要放在这里有这个呢？它主要是指亚伯拉罕得到了应许之地，并且呢，他让在这个应许之地的亚米比勒得福。我们看到是从这里，你又看到为什么我们这个题目叫做“上帝约中的信实”。换句话来说，哈，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他给我们有应许，他与你与我都立了约。他要让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他所赐给你的这个恩约当中的应许，啊，就是他要赦免你的罪， 他要赐给你永生，他要保守你直到永生。这些应许啊，一句话也不会落空啊，没有一句是落空的。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亚伯拉罕与亚米比勒立约哈，我们来看看这里面它暗含着什么什么内容。我们平常读经，你要一读你就读过去了，你就找不出其中的这个美好之处了啊。第22节他说，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怎样厚待我与你寄居这地的民。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那这是什么呢？这是这个当时的王叫亚比米勒，所有非利士的王的名字。注意，这不是一个名字哈、啊，这是一个 title， 这是一个称号。亚比米勒就是非利士王的统称哈、啊，跟他的军队的元帅菲戈找到亚伯拉罕说，我要跟你立约啊，我看到上帝啊在所有的事上都保佑你，所以啊你要指着神起誓说不要欺负我的儿子与我的子孙，我现在怎样厚待你啊，你也要照样厚待我啊，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啊。你要读这个好像读不出来什么啊，只不过说啊，咱俩啊两个民族啊，我们立个约吧。但是你仔细读里面的内容啊，它有三个应许得以实现。第一个应许呢，就是承受应许之地啊，承受应许之地。我们一会儿看怎么样承受应许之地啊。第二个呢，亚伯拉罕的名为大啊，他的名真是很大啊。第三呢，叫做万国得福。我们要明白这个他这个立约的意义是什么啊？这个立约的双方就是亚比米勒军长菲戈和亚伯拉罕，这个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比如说，我跟达志立一个约啊，这可不是这么简单啊。你看到一个王跟他的元帅，然后找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不是一个人，实际上亚伯拉罕是个家族。一个家族，这是两个国度两个民族之间的约定。这个约定的定义含义就是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有居住权，虽然现在还是聚居，但是他有居住权了。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这个立约就保证了亚伯拉罕等于拿到绿卡了就拿到绿卡了，你就知道哈、啊，这个他可以在这里居住。但是你发觉他这个还有一个比绿卡更特别的地方哈、啊。就是呢，你看到当我们说你拿到绿卡的含义是什么哈、啊、就是你有权在美国居住了，你有权享受美国的福利了，美国呢也能够保护你了。你拿到绿卡的意思是不是这个含义啊？当然公民会有更大的权利，更多的保护啊，但是不会是你要保护美国政府，对不对？你拿到绿卡，你说，哎呀，你看我要保护美国政府，美国政府也跟你说，也不会跟你说，哎呀，你现在拿到绿卡，你可不要欺负我们美国哈，你可不要欺负我们美国的公民哈，啊，你以后千万不要欺负我们美国的公民哈，你说有这个含义吗？像绿卡也是一个约定嘛。对不对？但是你在这里你看到哈、啊、通常都是这个约啊都是强盛的一方，对不对？保护弱小的一方，弱小的一方呢给强盛的一方呢付出一些这个 财产呢，哈，或者什么呀，奉献呢，贡献呢，啊，然后强盛的一方保护弱小的地方。现在这个约啊倒过来，您发觉雅比米勒是当地居住的，他是强盛的一方，他怎么样啊？他来到这里，然后他对亚伯拉罕说：“你呀，你不要欺负我。”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啊，我现在厚待你，啊，但是我知道，你将来一定会强盛的，你的名为大，你看到他说什么？凡你所行的事啊，都有神的保佑，这是怎么样啊？这是这个亚比米勒在亚伯拉罕身上。看到了上帝的祝福，耶和华要叫亚伯拉罕的怎么样？名为大，不单指这个保护协议是倒过来的，为什么会倒过来？因为亚比米勒看到了。这个我们打个比喻哈，这个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含义啊，这个他这个地方，他立约的这个地方叫做别示巴哈。那我们看到这个约定有点像，我们打个比喻啊，有点像1984年啊。你知道1984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中英联合声明签订这个英女皇这个当时的这个铁娘子，这个首相跟这个邓小平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说啊，1997年要归还，所以这个约定啊，实际上就是一个主张亚伯拉罕在这个当时这个居住的地的这个主权的这个约定啊，所以他在这里他才会说这个你以后啊要看顾我的后裔，我的子孙。所以你看，都在上帝的手中。这个约定，这个地方，这个地名叫做别示巴。那什么叫做别示巴？哈，别示巴当然叫做盟誓的景的意思。你知道别示巴这个地方是很特别，现在还有这个地方，还在以色列啊。它位于以色列的最南端啊。通常描述以色列的时候啊，都是说从但。到别是巴，从最北端到最南端，从这个黑河到香港，这是代表整个以色列。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约定，它完成了三个应许啊。第一个应许啊，就是。承受应许之地，第二个应许就是亚伯拉罕的名为大，第三个应许万国得福。换句话说，上帝在这个约的当中是信实的。虽然现在还是亚伯拉罕还在寄居，你知道这对于我们有什么重要的啊？你在这个地上。你也是寄居的，上帝也与你立约。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你要承受产业，所以这个约定已经立定了。当然，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并没有在活着的时候，也没有能够进到这个迦南美，这个承受这个应许之地啊。但是他已经在那个应许之地当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有永生。那你已经有永生了，你是被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的，你已经在他爱子的国度里面了。虽然这个事情还没有成就，但是中英联合声明已经签订了。所以，哥罗西书1章13节，他就这样子说：“我们看啊，他就是谁啊？ 耶稣基督啊，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在他爱子的里面，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就是在他爱子的里面，你得到了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换句话说，这个上帝与你的所立的约已经签订了，他已经赦免了你的罪，等待到上帝的时间等到的时候，就必然成就。所以这是一个主权交接仪式。好，那第二点呢？亚伯拉罕的名为大，我们看到这个立约的时候，他这里说。到那个时候，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都有神的保佑。”啊，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说这个是当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当这个以撒断奶的时候，在前面那一章讲到过。以撒他这个断奶嘛，我们还讲到我们断奶是我们百天，对不对？3个月，然后那个会庆祝百天。他这个3年的时候就会断奶，断奶代表这个孩子，肯定可以成活。所以我们看到当时还有这个以实玛利跟夏甲离开了亚伯拉罕，然后呢就确保了以撒他真是能承受亚伯拉罕的产业。所以你看到这个，我们会问呢，这个亚比米勒怎么会知道这个上帝保佑亚伯拉罕？亚比米勒怎么会知道？但第一个我们知道，他肯定去参加这个，很可能去参加这个宴席了，知道吧？你那百天宾客满座，对不对？重要的朋友，当地的权贵。都会请过来，啊，这亚比米勒肯定参加了。看到100岁的亚伯拉罕，怀里面抱着一个，不是，这个可能会抱着这个3岁的这个叫做以撒哈，他肯定是看到上帝的祝福。还有啊，在之前的经文你看到，当亚伯拉罕很软弱的时候，他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因为怕别人害他嘛，这个时候呢，这个亚比米勒实际上已经把萨拉已经接到他的宫里面哈，只是还没有同房啊。这个时候，上帝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啊，你娶了别人的妻子啊。”这亚比米勒说：“他说这是他的妹子。”然后是耶和华对他说：“呀，你要。”让他为你祷告啊，你就得痊愈，因为他是个先知。所以亚比米勒当时他的这个整个家族哈，整个这个家族，这个怀孕的妇人都落了胎，也没有人再怀孕了那个时候，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为他祷告，那怎么样呢？他们就又能怀孕。所以我们看到，是他亲眼的看到亚伯拉罕的祝福与他同在，他亲身经历了，全家都亲身经历了，因着亚伯拉罕祷告，耶和华的医治。这里这个神的保佑是什么意思？哈，他的原文叫做。Elohim imka，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的意思。那我们要在新约里面翻过来是什么呀？就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你同在的意思。我们看到是不是？真的是上帝让亚伯拉罕的名为大，啊，你如果在亚伯拉罕那个位置的时候，众人都以你的名 为大。上帝的应许在亚伯拉罕身上一句话也没有落空。所以诗篇86篇17节啊说，求你向我显出你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所以当你相信上帝的时候，别人也要看到的，看到上帝在你身上的同在，上帝在你身上的奇妙，这样子万国就可以得知耶和华的救恩。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就成了吸引亚比米勒的一个灯塔。我们看到上帝在你身上的应许也要成就，所以他赐福给他的教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为什么来教会啊，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为什么来教会啊，因为我希望我的孩子在这里能够学好。怎么样啊？上帝在这里设立的灯塔，他保守我们的儿女，让没有信主的人可以带他的孩子来到这里，也希望因之而蒙福。所以我们知道教会要做灯台上的灯光，你要做灯台上的灯光。当别人看到你的时候，别人就说，我看见了耶和华上帝啊，神啊，他保佑你，所以我要跟你立约。而且上帝也必定这样子来带领你。但是从我们来说，我们也要荣耀神，我们要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不是放在斗底下灯，而乃是放在灯台上，就可以照亮周围的人，好让众人怎么样啊，归荣耀给天上的父。这是一个基督徒当做的。基督徒不应该做的是什么呀？是那些暧昧可耻的事情，因为这样子呢会羞辱主的名。当教会这样子羞辱主的名的时候，那你说上帝会怎么样啊？上帝会把这个灯台挪去啊，你身上没有见证了啊，就没有灯光了，那要那个灯台在那里做什么呢？你就把灯台需要挪去。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啊。第三呢，你看到来因着这个灯光来寻求上帝的人呢，是有福的啊！这就是这个应许，为你祝福的，我要祝福他。我们看到上帝借着这个亚伯拉罕来祝福亚比米勒啊，来祝福亚比米勒。你看亚比米勒怎么说哈？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指着谁啊？指着神对我起誓。这个神是谁？这个神是耶和华。你看这个外邦人，亚比米勒是外邦人，外邦的君王啊。他说，愿你现在指着神，指着耶和华对我起誓。他没有说，哎呀，你指着我们非利士的神大滚吧，啊，对我起誓吧。他没有这样说，他说指着神，他也没有说你指着你的神，他说指你指着神对我起誓。换句话说，他知道什么？耶和华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所以你知道，当你让众人看到上帝对你的祝福的时候，当你让众人看到上帝的美好的时候，他也会对你这样子说的。我们看到亚比米勒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在这里啊，这个立约哈，在圣经里面，你知道这里面有个矛盾，圣经里面不让以色列人与外邦人立约的，尤其是不让以色列人什么呀？跟迦南地的人立约，对不对？你看这个摩西进到里面的时候，上帝对他说，你不可跟他们立约，你的儿女也不能嫁给他们的儿女啊，对不对啊？这个 你要跟他们分离，你要把他们赶出去。哎，你看在这里没有啊？这亚比米勒是腓力士的王啊，他来跟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怎么说啊？我情愿跟你立约。哎，为什么呢？所以你看到这个亚比米勒呀，实际上他在寻求神。你看到第一个，他是怎么样？他是正直的，对不对？前面他把萨拉娶过来，然后这个他说我不知道，我做这事是心正手直啊，手正心直啊。那而且呢，他还让亚伯拉罕在他的地居住。所以你看到啊，他在这里，他又要来与亚伯拉罕立约，那我们后面我会看到他的仆人霸占了亚伯拉罕的一口井，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他的处理方式是亚伯拉罕指责他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我要知道，我一定会处理的。所以你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人呢？哈，他是一个寻求上帝正直的人。我们在这里没有看他去拜大衮，那没有提到，跟后面的腓力士人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上帝啊？实际上，这跟我们也很有相关哈。你看到我们说信与不信的不能相配，信耶稣基督的不能跟不信耶稣基督的婚姻啊，但是他这个。不是说种族歧视啊，所反对的是什么呀？跨信仰，这个立约不能跨信仰。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你看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民族哈，他们也就是与以色列人立约，成为敬拜耶和华的一部分啊，这个。摩西的妻子，我们在这个耶稣的家谱里面，你看到，这些外邦的媳妇，所以他不是一个，跨种族，不是反对跨种族哈，不是说犹太人不能跟非犹太人立约，他之所以反对啊，反对跨信仰。当你跨信仰立约的时候，是不可以的，因为这样你的儿女就不洁净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是跟迦南人立约，因为亚伯拉罕在他的呼召当中应许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万族包括迦南人。包括迦南人，你看到在旧约的先知里面啊，在旧约的先知啊，从来也没有这个跨种族反对过跨种族。旧约的先知他的应许最后都是埃及人来敬拜耶和华，亚述人来敬拜耶和华，巴比伦人都要敬拜耶和华，万国万民的人都要来敬拜耶和华。诗篇67篇1到2节这样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这是上帝的祝福啊，祝福我们怎么样啊？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所以，凡是来寻求上帝的，你有一个渴慕的心都是神所喜爱的。都可以在恩约的当中，因此，上帝不是美国的上帝，不是 God bless America，也不是 God bless China，不是上帝祝福中国，这个我们中国是秦国人啊，中国人是秦国人，圣经里面有应许没有啊，圣经里面也应许亚述啊。圣经里面也应许这个 巴比伦呐，都有应许啊，所以我们看到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要因着耶稣基督这个后裔啊，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来得福。第25节，从前亚伯拉罕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我今日才听见了。”亚伯拉罕和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亚伯拉罕把7只母羊羔另放一处。亚米比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7只母羊羔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7只母羊羔，做我挖这井的证据。”所以这个地方叫做别示巴，因为二人在这里起誓，他们二人在这里起誓，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亚比弥勒就跟他的军长菲戈起身回腓力士地了，所以这个别示巴这个地现在不属于腓力士了，啊，它是属于以色列啊，以色列啊，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亚比弥勒的仆人霸占了亚伯拉罕的一口水井。什么叫做霸占水井的意思是什么呀？霸占水井的意思就是。这个地不是你的，你知道亚伯拉罕是什么？亚伯拉罕是牧羊人呐，在一个地方只有草没有水，那是没有办法在那里居住的，对不对？所以他的仆人霸占这个水井，就是说你别在这儿住，你给我走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亚伯拉罕。就把这个事提出来了。这个事实际上与这个前面这个后代相关啊，后代相关。什么叫做后代啊？它那个词啊，我们如果我们中文就翻译成后代啊，你后代我，我后代你。所以我们两个立约的条件是，你现在后代我，我以后后代你。这个后代的意思啊，它的原文叫做 hesed。Hesed 就是怜悯的意思，这个怜悯是在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耶和华是什么呀？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耶和华是Hesed 的上帝，耶和华是后代人的上帝。就是在他不配的时候，赐恩给我们，我们不配，我们本来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都会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但是耶和华他怜悯你，他 hesed 你，所以在这个时候，这就要立约了。但这个约中间有一个障碍，什么障碍啊？就是没有怜悯。没有怜悯，这个无条件的爱，没有这个，所以要把这个来解决掉了。所以你知道，我们平常我们说婚姻，婚姻，那婚姻应该是怎么样啊？结婚的时候应该没有障碍，这个障碍是什么呀？障碍就是，这个没有怜悯的地方，那就是障碍；没有恩典的地方，那是障碍。有条件的爱就不是婚姻当中的爱，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约定当中，你只要是恩约啊，你只要是约定啊，不是契约，而是恩约啊，不是 contract，所以婚约不是 contract，不是一个 agreement，它是一个。Covenant，所以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约定，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约定，你知道，我们立约哈，我们不单只是与神立约， 我们还有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立约的，啊，你成为教会的一份子的时候，就代表你在教会当中在彼此立约的，这个立约的这个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这个连接，这个连接啊，就是叫这个后代，就是你后代我，我后代你，这就是你怜悯我，我怜悯你，这个怜悯呢，就是叫做无条件的爱。所以你在教会里面啊，你跟弟兄姐妹之间所要讲的就是这个无条件的爱，就是你爱他是无条件的，不管他信仰好，信仰不好，啊，不管他对你好，对你不好，不管他怎么伤害你，你都 hesitate 他，你都怜悯他。你都无条件的爱他，这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是处理纷争之间的关系。你看到哈，这个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你知道他虽然是指责，指责这个叫做亚比米勒啊，但是他也是带着恩典的。所以，我们这个爱呀，并不代表我们都不互相的提醒啊。爱包括在爱里面要说真实的话，用爱心说诚实的话。所以，这个也是恩约当中的一个责任啊。就是你不能看到这个弟兄姐妹跌倒的时候，他犯罪的时候，他一直在犯罪，你不去告诉他。你不去凭爱去告诉，但是你不能挑剔他，你不能不爱他，但是你还要去告诉他，啊，这也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你看亚伯拉罕他是怎么说哈？他说这个啊，这个你呀啊，你的仆人霸占着我的一口井，这是不正确的事情，因为这个井啊是我挖的，我挖的一口井。他们不能霸占，那这是约中的一个障碍，我们需要解决。你看，他这个解决的原则，就是在马太福音18章15节的原则。所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应该怎么样啊？你的弟兄如果得罪你，你应该怎么样啊？你应该趁着没有人的时候，先找他说。你的弟兄得罪你，不是说。啊，你得罪我，我找牧师。啊，不是这样子，你的弟兄得罪你，你要趁着没有人的时候，你先跟他说，他如果悔改，你就得了你的弟兄。你看这个目的是什么呀？这个目的是要得你的弟兄，啊，你就去趁只有他与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所以这个目的不是说我跟你说，他的目的是你让我心里面这个气平下来，不是这个目的是你要得你的弟兄，因为你看到你的弟兄跌倒了，你要去把他扶起来啊，你要去得到他，所以亚比米勒，你知道哈，你在这里你也看到。他是常常因为无辜受埋怨，前面这个因为萨拉受埋怨，受上帝责备，后面呢，因为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因为这个井的事情又背锅啊。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哈，这个原则就是马太福音不要自己申冤啊，而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他的目的是要得你的弟兄啊。有的时候我们听。我们如果是亚比米勒，你虽然听了啊，你也不要觉得太刺耳，因为他是什么呀？因为他是爱你，才这样子跟你说的。当然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说的时候根本就不会带着爱。你得罪我，我跟你说，我还要带着爱跟你说，啊，我就觉得你欠我的，对不对？我不会带着爱跟你，但是这里实际上一个基督徒啊，别人得罪你要带着爱。为了他的缘故，让他不得罪神，啊，跟他讲，啊，这个时候呢，你看到哈，这种沟通，啊，这时候亚比米勒为自己辩解， 啊，这种沟通消除了约当中的绊脚石，所以沟通非常重要啊。你要跟别人有矛盾的时候啊，你一定要跟他本人沟通，而且你要相信他所说的话，某种程度上啊，你要相信，虽然我们说人人都是一个罪人，但是你某种程度上要相信他所说的话啊，你不能。你要总猜他的动机啊！我要不断的讲啊！你跟别人沟通的时候，以他说的话为准，他说他没有想这样，但是你如果有事实的话啊，你如果有事实能证明他就是这个动机，那好啊，那你这个就坐实了啊。但是你如果没有事实的话，你只是猜测他跟你说了这样子话，做了这样事，有这样子的动机啊。那你还是要以他说的话为准，因为为什么呀？因为你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亚比米勒当这样子温柔说他辩解了以后，他们就用爱遮掩了许多的罪，他们就可以在和平当中立约。你看这个约是什么呀？和平之约，和平之约。你看我们现在哈。这个实际上你要看到这个国际形势啊，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你踹我一脚，我捅你一刀，这是什么呀？好像这个不断的加剧哈，这些所有的国与国之间的纷争哈，以色列跟周围的国家啊，这种种族民族之间的这种纷争啊，都是在不断加剧，因为不断的猜对方的恶意，越猜越恶，越恶越猜。这都是这个没有在主里面的，唯有爱能够改变一切啊！所以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你看到哈、啊，当他这样解释的时候，亚伯拉罕拿出7只母羊羔，在之前是亚伯拉罕，这个他拿出牛和羊给这个什么，给这个亚比米勒。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那亚比米勒来到这里说：“哎呀。”我求你与我立约吧，啊，我看到上帝祝福你，你以后不要欺负我啊！亚伯拉罕说：“怎么样啊？来来来，牛羊给你，啊，这7只母羊作为我挖这井的证据。这就是一个彼此之间的关系。你说现在如果国与国、民与民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关系，那该是多么美好，世界该是多么和平啊！”所以，如果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有这样子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为我们舍己的。所以啊，你看到这个亚伯拉罕，首先他做了一个舍己的榜样，正如耶稣基督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你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先为你舍己，他让你可以领受祝福。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应许永不落空。借着亚比米勒，把这个别示巴这个地方就给了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体会到上帝的美好的时候啊，他做了件什么事？你知道，之前他这个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这个井。你就看到那个 tension 在里面会有紧张了，对不对？会有紧张在里面。现在上帝成就了和平，那亚伯拉罕怎么做呢？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亚伯拉罕在腓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这个旧约当中，你知道，当这个树木的时候，一个井旁边栽一个树，啊，井是会持续很久的，树木会持续多久呢？树木也是会持续很久的，这个树木啊，就代表着见证着上帝的祝福和生命，啊，通常在旧约里面，黎巴嫩的香柏木，黎巴嫩的香柏木，啊，这个。以色列是葡萄树， 以色列是葡萄树，这里垂丝柳树啊，这些树木在这个最南端立了一个标记。第一，这个地方属于亚伯拉罕啊，别是吧，这个地方属于亚伯拉罕。第二呢，这见证了上帝的信实跟美好啊。他在那里怎么样啊？求告永生神的名。这个求告永生神的名啊，这就是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祝福，你在生活当中你体会到，哎呀，神是这么美好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不是说，哎呀，上帝祝福我，祝福完以后我就，哎呀，又过自己的生活去了，不是这样子的。你看亚伯拉罕，当上帝祝福他的时候，他怎么做呀？他就马上筑坛，啊，从埃及地出来，他筑了一个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啊，这个挪亚从方舟里面出来以后就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啊，这里啊他立约了之后和平了之后他筑坛啊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我们当做的。你蒙了上帝的祝福，你要怎么样啊？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以赛亚书十二章四节说，在那日你们要说，我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以被尊崇。所以在这里你看到啊，这个还不是说你祷告啊，这个祷告为什么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呢？祷告反映出了一个关系，就是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体会到了上帝的祝福，然后你向他献上感恩，你有什么需要你都来到上帝面前求告他。这代表你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是活泼的，是活的，不是死的啊！在你心里面有上帝，在上帝的心里面有你，上帝向你说话，你也向上帝说话。上帝祝福你，你感谢上帝，这代表你在上帝的恩约当中，所以才会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不是祷告了就得救，而是真正跟上帝有真实的关系的人是会祷告的。所以我们看到整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上帝他在恩约当中他是信实的，你与上帝立约，他在你的生活的一点一滴当中他都会是信实的，他要向你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我们来祷告。三连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立约，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也差遣了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护理我们，保守我们，让万事相互效力，让爱他的人得益处。主啊，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心，好让我们敬畏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